主席重游井冈山。1965年的茨坪俨然一座山中美城，车队到达茨坪时，天色已经暗下来，千百盏灯火齐放光明，一片辉煌。稀落的行人在自由漫步，喇叭里播送着当年中央苏区的民歌《十送红军》。毛泽东在车上高兴地说：“井冈山有电灯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车队已停在灯火辉煌的宾馆门前。宾馆刚建成不久，坐落在青松翠竹之中，显得幽静而舒适。毛泽东下车后，环顾宾馆四周，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这可和当年不太一样了呀。那时敌人前堵后追，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啊，这1000多公里走了半个多月呀。这次坐汽车2天就到了，还是机械化好啊。”又说：“没有井冈山人民支持，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奋斗，就不会有今天呐。”毛泽东下榻在井冈山宾馆1楼115房间，这里特地为他预做了又宽又厚的木板床，床上一边放被褥，一边留给他放书。根据先遣人员的安排，撤掉房间里的九斗桌，搬来一张吃饭用的方桌和办公用的三斗桌，窗帘换成了黑色。考虑到毛泽东和随行人员长途跋涉的辛苦，同时也想表达井冈山人民的一片心意，第一天晚餐桌上特地摆上了茅台酒、米酒酿、水果、香烟和丰盛的菜肴。汪东兴发现后立即纠正并批评：“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主席每餐4菜1汤，每天2元5角钱伙食标准，一路上都没有喝酒，你们也要将烟酒水果都撤掉。主席的随行人员按每天1元5角的标准就餐，一分钱也不能多。”毛泽东在宾馆每天吃的都是家常便饭，尤其是辣椒青菜，那是不能少的。他还喜欢吃泥鳅、小鲫鱼。敬老院有一位老赤卫队员，知道当年的毛委员爱吃小竹笋，特地拔了一些送来。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，高兴地说：“很久没有吃过小竹笋了，小竹笋味道好，我有这个菜呀就行了。”他特别交代厨房工作人员，4菜1汤的量不要多，够吃就行，吃不了的菜不要倒掉，留到下餐再吃。到井冈山第二天，毛泽东问宾馆工作人员：“井冈山当年的红米现在还有没有啊？”当听说还有红米，他非常高兴，此后每天中餐都为他蒸一小碗红米饭。在井冈山逗留期间，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，常和人谈起当年井冈山的斗争，一谈往往就是1-2个小时。他工作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，凌晨2-3点钟房间里的灯还亮着。他不断地向当地干部了解这里的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，问及这里的水利情况、公路情况以及茨坪各项新建筑。听了人们的介绍以后，毛泽东高兴地说：“几十年了，井冈山变化很大呀。”毛泽东特别怀念袁文才和王佐两位革命烈士，肯定袁王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，并特意抽出时间专门接见袁王二位烈士的遗属。当他跟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见面时，未待有关人员介绍，他就认了出来，叫了一声袁嫂子。 谢梅香老人眼泪哗地流出来了。他见谢梅香哭，自己也很难过。当年他在闽西听说袁文才、王佐被错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神总不安宁。他跟袁王的感情是很深的。30多年过去了，千言万语难以诉说。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谢梅香那双颤抖的手，神情格外凝重。毛泽东还特别叮嘱随行工作人员，轮流到大小武井、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，参观后要向他汇报。井冈山管理局领导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大纲呈上给他审阅，他阅后很满意，说：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5月27日，毛泽东在汪东兴、张平化等人的陪同下，手持井冈山的竹杖，向井冈山宾馆的后山登攀。他爬上山坡，高兴地举起手杖，寓意深长地说：“这东西是好武器呀，平时可以帮助我们走路，坏人来了可以用它自卫，打击敌人。”毛泽东谈笑风生，健步向前。井冈山陪同的同志告诉他：“毛主席，那边没有路了，不能去了。”毛泽东微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路啊，是人走出来的吗？我就不相信这里的山没路，有山呐，必有路。”说着，他挥起竹杖，拨开荆棘，继续往前走，给随从人员踩出一条小路。晚饭后，毛泽东经常由汪东兴、张平化、刘俊秀等陪同外出散步，一边漫步一边漫谈。毛泽东深情地说：“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6年了，这次就地重游，心情特别激动。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，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。我早就想回井冈山看一看，没想到一别就是36年呐。今天井冈山各方面比起36年前大不相同了，上山坐汽车，住楼房，吃饭呢四菜一汤，穿的是干净整洁的衣服，真是神气多了呀。我相信呢，井冈山将来还会变得更好，更神气。但我劝大家呀，日子好过了，艰苦奋斗的精神呐，不要丢了。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呐，不要丢了。”